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不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旧约圣经里唯一提到神将来要立新约的一个经文哈，就是用新约这个字。一般在神学院里面或现代学术机构呢，或者比较所谓有教养的，都不会讲我们打开旧约啊，因为那对以色列好像不大礼貌。我们在神学院都是说希伯来圣经啊，就是也不会有旧约研究这个科目，希伯来圣经研究。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不是我们新约基督教发明的。旧约圣经里有这个，虽然只有这一次，不过圣经就是在旧约圣经里的确讲到旧约和新约的不一样。好，日子将到，上帝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外立一个约了。约我们在长老会里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协定。有些教会像路德宗比较喜欢用信心，那么长老会比较喜欢用这个约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约。那整个的旧约都是神跟人立约，新约也是神跟人立约。所谓立约就是咱们两个来建立一个密切一点的关系，这叫立约。结婚也好，成为雇员和老板也好，或者说合伙的伙伴也好，或者是战略，或者是军事，或者是经济的伙伴，这叫立约。咱们关系非同以往，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原来神跟立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然如果要往前推的话，神跟亚当好像也立约，神跟挪亚好像也立约。跟亚当的约其实应该是没有写出来哈，挪亚的有立约，不过比较最慎重的，我们知道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咱们两个哥俩好啊，我要祝福你，你就专心敬拜我，这是在上帝拣选之下的一个他们之间的协定。那另外我们比较知道比较著名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的协定或者约。我是天下万民，我就是特别看得上你们，先把你们带出来了，你们不要再跟法老做工了，就来侍奉我吧，好不好？那么以色列也同意了。那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约呢，就是神跟大卫的约啊，我会让你的子孙如何如何如何，就是立约哈。在圣经里都是神主动跟人，主动跟本来是所有的人，不过呢对那些特别蒙恩的，就是主动对他所拣选的人说，我们建立一个亲密一点的关系哈。那个亲密关系一点实在是太轻松了，就是一个永恒的美好的排他的，就跟婚约一样，婚约是排他的，我跟别人不会再建立那种婚约了，我只跟这个人建立的亲密美好的关系了。那现在干嘛要立一个新约了？各位，人间约定的改变、废止、调整、更新，我想都很多了。我们跟哪一个保全签约啊？换了他不好。我们跟哪一个电话公司签约，换不好不好。我们跟哪一个什么，就是各位一定都有的嘛。我们跟哪一个这个便当的公司签约等等，就是不好就不要了。有的时候是人家嫌我们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嫌人家不好。这个两方面，国与国，民与民，甚至可以在很好的约之后变成仇敌，这也有。耶和华不会改变，所以耶和华不应该要再立一个新约。但是我们刚刚简单讲一下啊，这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 跟大卫所立的约，就都慎重的不能再慎重了。如果你再用亚伯拉罕的约的一个表示哈，在创世纪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一次立约有两次，十七章是一次，十七章前面有一次，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好像走过那个切开的兽，然后有火，那个约的意思是说有人违约就被切成两半，包括我这个上帝，就是很严肃的。那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地立约的时候也是，哇，闪电雷声，恐怖不得了，就是违约就要被雷电打死，就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以后婚礼是不是也要来一点这个，不是都很温馨的，也要吓一吓哈。你违约是上帝会打死你的。那就是约很慎重啊。当然像神跟大卫立约算是很美的一幕哈。约是，如果你说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那一幕啊，另外还有就是第二次他跟他立约就是割礼。那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是在西乃山底下，如果你要说的早一点，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节也是哈。如果把这两件事，割礼和逾节啊，和我们今天受洗也是跟上帝立约，圣餐可以说是重新确定，或者是在经历这个约的美好。这个约里面都有血，割礼有血，啊，圣餐也是有血啊，这是我的血，所以很慎重，很严肃。那么这么慎重、这么严肃的约，耶和华说不行了，要另来一个了。也就是几百年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呢，好像不成了。那么另外立一个新约，他以前呢，以前立的那个约呢，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我也不太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手牵手嘛，很亲爱嘛。我们现在走到圣坛还不是新郎新娘哈，是新娘的爸爸和新郎的朋友把他们拉到前面去的。证婚完了应该是牵着手出来的哈。拉可以是相亲相爱，我跟他手牵手。不过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也可以有个意思，就把他们拖出去的，并不大情愿拉你出去的。我想这里亲密的含义比较多了。然后就在出去以后，就在埃及地跟他们，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了。那立约的内容，所有的新约、旧约，所有的内容，我们多次讲过，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建立一个特殊关系。那个特殊关系呢，可以是我做你丈夫，你做我太太；我做你房东，你做我房客；我做你的什么supplier， 你做我的什么 customer 等等了。我做老板，你做员工，我做什么什么，这很多了，两兆之间，有的时候三兆啊等等，就是这个现代社会都很多。但是神讲话的时候最常用的是两个，一个是我做你丈夫，你做我妻子，另外一个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这互相之间都有权利和义务的。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妻子，当然表示我会爱你啊，保护你啊，我不爱别的女人呐、啊。那你做我妻子也是啊，你要爱我啊，要照顾我啊，你不要做别人的，就不要再跟别人好了。就是彼此之间有约，就更亲密、更忠实；彼此之间有约，对外人就更排斥，起码这种关系不再有了。那另外一个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讲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我的神能、我的神爱都给你，你的敬拜赞美都给我啊，不要给别人。好了，这个约，那他没有讲我做他们的神，他说他我做他们的丈夫，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懂啊。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这是耶和华讲一句话就把其他的东西都不讲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讲话，那就是一幕血泪史啊，整个何西阿书啊什么都在讲的。 这耶和华这个丈夫是如何如何的痛苦哈。你也可以想到这个约呢，想到如果说所谓父子之间的约，就是像浪子对他丈夫的背约，对他父亲的背约。当父子我们通常不讲约了，这种事是我们人间应该不太会有的。各位，我们跟人签约，好像我们跟什么思远科技签约，不好我们就要换咯，就不会允许他几百年他的服务不好。当然如果我们一直欠缴款，他也不会跟我们签约了，或者是法院，或者是毁约啊，或者是在条约里面的罚款或处置，这些以色列历史通通都有。然后我现在上帝说我要立新约了，然后不讲那些我们都知道的悲痛的事。那他32节是讲为什么要立新约，就是旧约这个呢一直被以色列人违反了。哎，各位你在想违反了，而且违反很多次。所以我想我们在人间不大有第二次机会的。我们教会如果跟影音公司或任何签约了，他服务不好，哎呦，人家十几个公司等着排队要来嘞，你服务不好就免谈了。如果说是他两次三次三番五次七八次七八千次的不好，那我们是笨蛋嘛，你干嘛还继续跟他续约下去嘞？那以色列人一直废约，一直不守，上帝一直没有废，上帝一直还是维持着关系。但现在说我要立新约了，啊，这个是我们神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新约和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上帝始终要，或者是约的内容，新约旧约都一样，我要爱你，上帝是对立约的人说我要爱你，我要保护你。你要对我忠诚，就约的内容没有变。那变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再说啊，我们一般签约啊，我仍然买你这个公司的电脑啊，你做什么维修工作啊，我们希望你有最好的服务，我给你最好的回报。约的内容没有变，上帝跟人立的约跟他儿女的内容没有变，就是他要爱我们到底，希望我们也爱他到底，就整个约的内容是这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新约旧约，我们可以说比较显著的一个我们要说的不一样的，这是很重要。就是你先不要说旧约是律法的，新约是福音的，旧约是要求的，新约是恩典的，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哈。现在炳宏在看那个带着大家看那个加尔文，他里面也讲这个讲很多。新约旧约都有恩典，也都有律法，都有福音应许，也都有要求审判，都有一样的。实际上这个话就在旧约里写的。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在于，新约里面神所赐守约的能力更清楚了。我们不能说旧约没有，但新约神把那个守约的能力给我们了。那就是以前上帝是说我们立约啊，我一定爱你，你也要爱我，那神会爱我们不会变，我们爱神就变了，因为我们心非常三心两意，我们对上帝就总是会变心，我们总是被偶像吸引，我们总是厌恶上帝，我们总是不容易去亲近上帝，就是我们的心那个遵行上帝话的意愿不在我们的心里，遵行上帝话的命令在我们心里，有这个命令你知道要做，但没那个意愿也没有那个能力。各位，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唯有你在教会里面在调解这些婚姻有婚外情的时候，受伤的那一方面，假定是有一方面单独受伤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多么痛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只要有良心也是会痛。就是我听过一个姐妹，就是她应该是单方面受伤，她没有什么错，就是她先生的错。最后她问了一句， 我有什么地方做错，请你跟我讲。先生就哭了，先生是非常新颖，但这句话他就哭了，他没有。那有一句话没有讲，就是我就是应该爱你而不能爱你。好，这也是人对上帝的，就我们没有那个听上帝话的能力，是那个遵行的能力，喜悦他能力是没有的。好，所以这个新的约呢，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约写在他们里面了，也就是不是外在的耳提面命一直讲一直念。这个做妈妈的常常有这种痛苦，对不对？就是没有一个小孩不嫌妈妈啰嗦的，顺便讲一句，也不多的丈夫不嫌太太啰嗦的。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就是我们都嫌上帝啰嗦。哎呀，如果有一天上帝的话或者妈妈的话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是儿子从心里发出来的，哎，我没叫你倒垃圾你怎么去倒，哎呦，心里想到，哦，那就很棒了。想要让妈妈高兴，我喜悦倒垃圾，我喜悦除主以外没有别的神，我喜悦不奸淫不贪婪，不，我喜悦孝敬父母，我喜悦上帝的律，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哦，那太棒了，这就是新约。我做他们的神，他做我们的子民，他们做我的子民，就是三三节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的内容，新约旧约都一样，只是新约是更有效力的。那个更有效力的，当然三四节说的只是一个形容，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主日学，没有这些教导，而是说好像不要一天到晚耳提面命，他就认识了，他都认识我了。好，那认识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包括过去和现在和将来，如果又犯错了怎么办？我们在新约里会不会跟在旧约里一样犯错呢？啊，基本上是，就是真的蒙恩的人，我们不会犯那个置于死的罪或亵渎圣灵的罪。那么如果我们犯了，偶尔被过犯所胜，会被赦免，我会赦免他们。过去所犯的再大罪也会被赦免。那么所以这个是约哈，这个约呢，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是要跟弟兄姐妹，就是慕道的朋友讲清楚的，你借着这个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进入他的恩惠和慈爱里，成为他的一份子了啊，你受洗归入基督了，这不在乎肉体的除掉罪啊，是在你有个无愧的良心了。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会提到这伟大的约，那是对非基督徒或者说正要进入这个约里面的人。所以很多教会洗礼完就是圣餐，圣餐呢，那我们更熟悉了，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能够有上帝的话刻在你的心里。在旧约的时候在外邦人身上也有上帝的话刻在心里，罗马书第二章讲，但是是上帝律法的功效，就是那个效果在那里，那个文字不在那里。也就是说这微细的差别里面，就是外邦人有那个对上帝的认识的有一些认识，但他跟以色列一样，那个认识都不足以叫他们去喜悦和顺服这个认识。现在是这个话一个字不差的刻在里面，就是你从里面就可以活出来了。这是血立的，旧约也是血，但旧约是牛羊的血，新约是耶稣的血。这个这个立的约包括消极的，你的罪得赦免了；积极的，你会很爱上帝。当然说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就变成自动的爱上帝，还是有很多的操练啊啊这些啊。约是不纪念罪恶，约是愿意做主的子民，约是认识上帝啊。第一章三十五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 亮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哈，上帝用一些很生动的字来描述这个约是不会废掉的。那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就是这个约啊，我当然绝对不会废，上帝不会废，上帝从来不违约，违约都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新约立起来呢，有一个我们昨天讲跟旧约不一样，就新约有更多上帝给的能力来遵行。所以说起来，这又是我们讲到加尔文中，或者我们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就上帝所拣选立约的人，他不会再废掉这个约了，也就是他们不会做那个得罪我到被我弃掉的事了。我这样转弯讲了这么久，就是说新约的美好，就是上帝不仅保证自己不违约，这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也使跟他立约的对象不违约。旧约的时候就不是啊，旧约的时候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神所保守人在旧约一样也是不会违约，只是在新约因为耶稣和圣灵的工作，这就显得更清楚了。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再用人间做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包括许多的婚前辅导，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双方能够忠实到底，相爱到底。那么整个的婚礼其实是祝福他们，有一点警告他们，祝福他们能够永结同心。那么警告他们如果不白头偕老，虽然通常不多，但是还是会讲这是得罪上帝的。那新约里面就可以说加这么一句话，是保证你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都不会再变了。那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大的安慰，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不变心。我们也常常觉得好像没有啊，我们还是常常动摇。那么耶和华就说，这是我说的话，所以这就叫信心了。这我说的话，我多有能力呢？第35节讲的就是说，只有一种东西能够叫我的约，叫我能力被废掉，就是上帝的创造的能力。那天下只有上帝有创造能力，所以就没有，就这是我定的约，就如同这是我创造的世界一样，我创造的世界这个能力是不会废掉的，所以我定的约也不会废掉。那另外呢，他还是讲创造，在37节，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有那种创造的本领，就是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就好像在做创造啊巡视的工作，如果他能够的话呢，一定没有嘛，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能。他不但说他如果要那样才能废掉主的约，他说这样呢，这种大力量发生了才能够扳倒我对以色列赦免的恩典。这话讲的很多，就是说我如果要赦免，没有人能再定他们罪了。这也是就是保罗讲的，如果神是与我们同在，谁能控告我们呢？就是上帝用很复杂的话来讲很简单的话，就我爱你们，爱你们到永远，而且你们爱我也会爱我到永远。你的软弱、魔鬼的厉害、罪恶的强横、地狱的可怕、律法的严峻，通通不能改变我爱你们到底，而且我赦免你们到底，我不会弃绝你们了。如果除非另外有个上帝，否则我不会弃绝你们，而没有另外一个上帝，所以我绝不会弃绝你们。就是他把那个创造的大能力，还有管理万有的能力，做上帝不会弃绝我们的保证。各位，我自己是觉得哈，尤其在自己很挫折的时候，不是别人做错，是自己做错的时候，而且很严重错误的时候，那个最大的挫折就是，哎，这神是不是还会赦免？我们一般的想法，起码我的想法就是，哎，会赦免了。但是神从此以后对我不高兴了，就祷告啊什么做什么都很灰心，就是斗败的公鸡一样。 就是我是会这个样子，就觉得没有啊，可能神还在记那个罪，记那罪呢，虽然他不好意思再罚我了，但是呢也不对我笑脸了。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听到上帝的发誓。我如果你能再找到一个上帝，就能废掉我跟你所立的。你找得到吗？你不会找到了。也是提醒我们，上帝的慈爱是永远的。好，下面就讲具体的了，就从38节到40节，就是这个城要重造了。这个城连那个第四十节丢尸体倒灰的地方，也就是最污秽的地方，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了。整个的，我们想的都是荣耀的不得了。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这些败坏的教会，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家庭和教，我们很头痛的家庭、医院里的这些痛苦、疾病、绝症啊、死亡，上帝说，通通会归我为圣。好，各位，我也是觉得这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立新约哈。如果你这个想，就把它想成说是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觉得那就不妥当了。我一再讲，这些事都是在历史中，其实旧约就有，只是新约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圣灵降下来了，这新约就是已经有了。新约不是到将来新天新地才立的，我们今天就在，所以我们再次，我又再想到圣餐，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想到这圣礼，非常宝贵的事情，神界的有形的东西，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体会、经验、相信那永恒的东西。水算什么嘛？饼算什么？杯算什么？我们的饼还是那个米的，跟没有味道的。那葡萄汁那一点点，那算什么？哦，那个是跟我们所立约的记号啊。另外一个就是立约的保证哈 ，sign and grace。永远不会拔出了。好，这个是事实，这是永远成立的事实。站在每天历史中，他会经历多少，这我们也要诚实，也要明白的了解。神永远爱我们，今天现在也是。但神永远爱我们，今天现在也包括可能我检查有癌症，可能我听到消息啊，像最近这个，我看这谢修竹的见证，真的好感动。怎么一个人会经历这么多的恐怖的消息，握着女儿的手死掉的，女儿死在他手中那样？那你会经历到的，经历到这些，你还要相信上帝是爱你。当然，最后是完全连肉身的痛苦都没有。可是现在，神可能给我们长期的各种不同的大小打击、错误，我们会犯错。所以32章又讲到现实的错误了。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些好，就是其实我都觉得好震撼，因为这些日子有一点像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讲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32章第1节是可以说犹大国王的前一年。我们说过耶利米书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排的，这道时间这是最后了。但我们也记得一件事，就是上帝都不开口，这个世界上就是恶人的嚣张到顶点的时候，神的儿女还是听得到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天哈，神的话临到我们。哎呀，刺激的新闻真的很多，尤其选举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危机泄密啊，这哇，好像很有可看的。但是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才好。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的王宫中。我们说过，耶利米是皇家的人，他跟早前两代的以色列最英明伟大的约西亚王是共事的，现在到了第三代的君王这里，他是被关起来的。 犹大王西底家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哎，各位，这口对口眼对眼相看说话，如果是情人就很好啊，如果是那个把你国家通通消灭的对你这样说，就是你没有办法躲避他给你的羞辱，他你根本连不看他都不可能。就是耶利米说的预言是很难听的，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所以关起来。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西底家哈，算是还不错了，其实啊，比较起来还不错，虽然他最后也是很惨。就是他现在把耶利米关起来，可能多少我们在后面也看得到，多少还是有保护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比较剧烈的民族主义分子是更想要杀耶利米的，那么他在这里就有点保护他。第五节，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的时候。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的时候。那到底神什么时候眷顾？通常有讲七十年，如果是七十年，那就不是西底家能够享受到了。那么事实上西底家后来眼都被挖掉了。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就是耶利米现在囚在殿中，就这个对比好强烈啊！三十二章以前有那么伟大的，是耶利米书中最安慰人、最荣耀，甚至是整个圣经里非常荣耀的新约的设立。然后三十二章紧接着就是说这个荣耀化的先知是被关起来，然后他说的话会实现，是亡啊，整个国家都会亡。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劳苦叹息等候灾吗？还有我们下礼拜会讲，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做了一笔土地交易，那真是妙极了啊！就是表示神的恩典不仅是永远的，即使在最乱的世纪里面，我们的生活还是会过，我们还是会过日子。逃难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烧几锅好吃的、几样好吃的菜来吃啊。就是我们不因为世上的艰难而忘记了上帝永恒的恩典，也在今天还是有。那个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现在灵修、等一下的工作、打电话。各部门可能有要处理的事情，会议有的时候是圣诞节的准备，有的时候是郊游的预备。主啊，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你的恩惠慈爱中，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吃有喝，有睡有玩，有工作有休息，也让我们有亲近主、赞美主、侍奉主，在主里面灵交的生活。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